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和小同修交流救度学校里众生，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7月5日。最近看到周刊上有许多同修写出关于救度学校里学生的事情时，就想拿起笔与小同修交流一下，怎样可以更好地向周围同学讲清真相，但因为惰性、各种执着心，或认为自己人心太重等等心理，一直拖到了现在，写下此文，希望抛砖引玉，与其他的小同修交流经验，更好地救度众生。这次汶川的地震中，死的大多数是像我们一样大的孩子，记得当时我们这里有震感过，大家几乎都没在意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旁边坐的一个同学问我说，刚才是不是地震了？我说可能吧。他马上很害怕地说，如果正上课时又地震了怎么办呢？我想我有师父的保护，一定没事，可是却不敢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。因为我经常在班里讲真相，有许多同学就说我对某某邪党有深仇大恨，是反某某邪党分子，还有些人一见我就说传教士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其实有时候别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是无心的，但是自己听到了之后就会感到害怕。几天之内，只是和外班的同学讲讲，或者跟他们讲几句，但是不敢说退党。在心态正、学法好、正念强的时候，听别人说我时，我会告诉他，某某邪党迫害死我们近8000万中国同胞，即使是希特勒在二战时期杀了那么多犹太人，也并非是自己这个种族的人。可某某邪党在历次运动中都鼓励中国人自己斗中国人，他整死的也都是同一个种族的中国人。你说你要是知道，你不生气吗？有的人听了之后会赞同，但有些人会说，我听不懂这些，别跟我说啊，然后就走了。我发现只有我们不为他们的话所动时，才可以智慧地向他们讲清真相。有一次课间时，我们班一个男生走过来问我说，是不是练法轮功啊？当时心里一惊，随即很认真地回道，你是不是练法轮功啊？他马上灰溜溜地走了。很长一段时间很少学法，在班里也做得很不好，也为自己找了很多理由掩盖这颗怕心，一直没告诉同学自己是大法弟子。后来通过学法，才逐渐地开始一点点归正自己，开始讲真相。讲真相并不一定需要整块的时间，我们可以见缝插针地讲。下课的时候，同学们大多都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先和他们聚在一起说说话，但不要总想着把话题绕过来，与他们随意地说两句话，可是却不能说太多，这时直接就可以引出主题，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讲一些了。我自己常讲一些奇异的事情，引导他们思考下，如果觉得可以的话，就可以让他们退党，不行的话，也为以后跟他们全面的讲真相打下了基础。到后来我才知道，有的时候给一个人退党后，他会告诉跟他关系最好朋友，在对他朋友讲时，有时就可以直接询问要不要退党，如果他有疑问的话会提出来，这样讲真相就方便很多。 也有的同学家里是做官的，可能同修专门去他家讲过真相，一家都得救了，所以直接问是否也退时，可以节省时间。虽然让他再听真相也有原因，但如果有问题，他会提出来，省下时间，可以救下一个人。我在遇到这个情况时，真的就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讲真相，所有的同修都在做，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抓紧了。我自己是不住校的，放学一起回家的路上也是很好的机会，可以试着换不同的路线回家，骑车或走路可以交替，这样也会创造出一个很好的时间，不用刻意的去等谁，也不用自己计划和谁讲，自然就会遇到。我刚开始这样讲真相时，说话都是喘的，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，人多了不敢讲，想等着后面的人过去了再讲，可有时这个人就会一直在你后面慢悠悠的走着，不讲吧，知道回家就后悔了，讲了吧，自己有点胆胆突突的，总是会经过一番心理斗争，才会张嘴讲。回家以后，想想他不也是来听真相的吗？可当时就是害怕，向内找找，还是自己这个执着心呢？通常我都是以刚刚或昨天在网上看到了什么新闻起头，譬如说，我昨天看到网上写的活摘练法轮功的器官，旁边还附的有照片，看的人挺害怕的。这时他会提出疑问，是不是真的？我说，刚开始我也不相信呢，可是旁边还有医院医生的电话录音呢，那医生都承认了，他也会觉得害怕，自己然后接着说，某某邪党怎么这么坏呀，连信仰真善人的好人都抓。一般不知道自焚真相的人会有问题，这时你可以问一句，你不知道吗？这都可以称得上是旧闻了啊。学生通常很要面子的，你再告诉他自焚真相，他一般都会记得很清，甚至认可时会向别人也这样说，就会起很好的效果。刘思颖大概是学生们记得最清的了，可是他身上的破绽也是最多的，就可以从他讲起，最后再问一句，你退出某某邪党了吗？起个名字我帮你退了吧，这可是免费的哟。他可能会问，退这个干什么啊？就可以就着说，我们入少先队共青团不都举着右手宣誓了吗？说什么时刻准备着为他奋斗，这可就等于古代的毒誓啊，相当于把生命都交给他了。你也知道他都做了那么多惨无人道的坏事了，万一报应来的时候可就应到你身上了呀。虽然你什么都没做，可是你把生命交给他了呀，所以要和他一起遭报的。我们都这么小，干嘛要把生命交给他呀？我都退了，我也给你起个名退了吧。一般他就会同意，但有的人会说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话，这时就必须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，机智地回应他说的话。有时我也会以学校中一些大家都很不满意的事情起头，引起他的同感，再找出这件事情的根源，如败坏的风气等，开始讲会容易些。我在讲真相时很少说兽的印记或者是一些预言一类的，主要原因还是自己的信做得不好，觉得他们是受无神论长大的，讲这些一定不相信。其实根源在于自己，自己不信，讲起来也不容易让听者信，所以就总是不讲。这说明平时也要多看一些真相资料，自己首先要相信。就像在讲大法真相时害怕，固然是有一部分是怕心，但更大的一部分是由于自己不够坚信大法。如果真的信，那还怕什么呢？如果有人说你是坏的， 你杀人一类的话，你一定马上就站出来反驳他了，怎么会怕呢？而为什么不肯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呢？恐怕是有些邪党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邪党文化思想吧。而且也并没有认为自己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，只享受大法带来的好，不想去付出吧。挖一挖自己的思想才知道，肮脏的出乎意料。在讲的时候，各种人都会遇到，有些人说了四五次都不退，有些人今天决定退，明天就反悔，然后再根据他的正解讲清楚，同意了，后天来，又告诉你说他不退了。还有人上午退，中午就找着你的电话打过来了，说不退了。更有甚者，在你把真相给他讲过后的几天，他会对你说，我以后还要入某某邪党呢，什么情况的都有。有些人本来自己就不愿意接触，而且在讲时会不愿意听，这时我通常就反感了，不好的思想直冒，你不愿意听，我还不愿讲呢，我干嘛非追着你后面跟你讲啊，你不愿听被淘汰了，你活该。但通过学法也明白了，有哪个世界的王跟他们的众生过不去啊？每当我不愿意跟某些人讲真相时，我就会想起自己可不是常人呐，是大法弟子啊，是未来的神呐，千万年的轮回只是为了今天，难道要因为一些邪恶安排的人的因素而毁掉一个生命吗？想到这儿就会耐下心重新讲，只是当自己放下这个心结时，就会发现他也没那么讨厌，而且也很容易就劝退了。在别人不同意时，虽然知道不为他们所动，但自己的心还是会随着他的话动，此时一向内找，就会发现自己难受的原因并不是他们没有得救，而是执着自己的劝退人数，还有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。我基本上每天回家都要对刚讲完真相的人发一次正念，彻底清除他们背后的那些阻挡他们的邪恶因素，然后利用各种机会搜集自己班内家长的电话发到明慧网上，让他们的家长也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，同时也不让邪恶钻空子，利用这些家长再把这些孩子拉下水。如果认真的观察，可能会发现班内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都是有原因的，有些是都退了的聚在一起，有些是怎么劝也不退的两三个聚在一起，其实这都是师尊在为我们讲真相创造有利的条件呢。再不抓紧的话，在大淘汰时，看着那些平常在一起几年的同学被淘汰掉了，心里会舒服吗？会不脸红吗？所以我们要尽力的争取多讲真相，退一个就救一个啊。我们动的只是这张嘴，只是动嘴巴，就不愿意就叫苦叫累吗？师尊为我们又付出了多少，为我们操白了头发，师尊只是说大法弟子们伟大。仔细想想，我们做的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无非是那些不肯去掉的人心罢了。师尊在讲法里也曾谆谆教导过我们呢，为什么只是年龄大的同修在做，我们却不做呢？我们不是大法弟子吗？我们也一样要做啊，不是吗？常人不还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吗？况且这还称不上堡垒呢。讲真相的方法很多，经常去老师办公室转转，随手就可以放一本小册子，看到通讯录拿一份发到网上，海内外同修共同讲真相，或者给老师平时暂时讲不通真相的同学寄信，在他居住的小区散发真相资料都可以。坐班里没事时发发正念，清理清理这个空间场，各种方式都可以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。平时自己多学法，一举一动像个修炼的人，也会为向别人讲真相打下良好的基础。只要用心，就一定会有机会，多学法就会有勇气讲真相，明白救人的紧迫。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